我们一同来祷告，开始早上的课程。天父，我们早晨再次仰望你的恩典，愿你脸光照我们，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充满我们，赐福我们这段一同学习的时间，在你的祝福当中有满满的收获，让我们更加认识你，也更懂得如何来回应你，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段落来到了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一直到第十一章，蛮大的一个篇幅，那我们将它简单做一个分段，大概可以分成四个大的段落，第一个部分是看到撒母耳他开始担任士师领导以色列人，特别在这个段落里面带领他们一同悔改，然后面对非利士人的征战得胜，然后设立了以便以谢这一个，上帝帮助我们的这个石头作为记号。那下一段经文在第八章，这一章是当百姓他们要求立王，那，上帝就告诉撒母耳，你要针对他们立王的要求提出一些的警告。那百姓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警告，他们执意的要求立王，然后就进入第九章跟第十章，整个扫罗他被，秘密的受高利为王，并且在这个抽签的过程当中被抽出来，被，算是设立为王。但是他设立为王的时候并不是得到所有人的这种，就说心悦诚服的去接受他，那他需要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所以第十一章我们就看到这个机会出现了，他要能够透过打败亚门人来证明自己是那位能够拯救百姓脱离敌人辖制的王。所以在这个征战得胜之后，扫罗被确立为王。那是这整个从第七章到第十一章整个大的叙事段落可以看到的一些情节的发展。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第七章的第三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经文的叙事从前面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一个约柜的流浪漂泊又回到了以色列地，整个叙事的重点从约柜身上又回到了撒母耳。那这个经文当中撒母耳角色有一个变化，我们在第三章当他的母亲把他送到圣殿的时候第二章在那边开始跟着以利学习侍奉，那时候是一个祭司的角色开始出现，然后到了第三章的末了，上帝让撒母耳成为了先知，从他口中所出的话一句都不落空。那到第七章这边我们发现撒母耳的角色又有一个转换，他变成为一个士师，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士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在所谓的后约书亚时期，已经没有像摩西啊像约书亚这种可以统领十二个支派这种伟大的领袖，那各个支派分地之后有了各个支派不同的发展。我们也看到在士师记的记录里面，支派们他们渐渐的忘记耶和华，所以他们经历外敌的攻击辖制，然后在痛苦中向上帝哀求，上帝就兴起士师来拯救。如果你去看士师记一个一个看过去，你会发现这些士师都来自不同的支派，来自不同的支派，好像这种轮流一样，上帝在不同的支派兴起士师，而这些士师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大一统的全国性的领袖的概念，甚至你会发现某些士师带领他们支派跟外敌作战的时候，其他一些支派还会不高兴，你为什么打仗不找我们不找我们，就还发生内战。你可以发现在那个支派或者说在这种所谓有一点内部的张力当中，其实士师一方面承担带上帝所呼召要来带领百姓征战面对外敌的这种角色，一方面也成为在内部里面一些的这种政治角力支派之间的张力的一个重要的核心人物。那征战是上帝赋予士师一个重要的角色，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施行判断，也就是士师要成为当时候司法上的仲裁者，他们要懂得律法，以至于当百姓有一些民事甚至是刑事上的纷争的时候，可以带到士师这里进行一些的诉讼，这个在士师记的第四章第五章特别女士师底波拉，就特别提到她在这边施行审判。在这个背景底下，撒母耳就成为以色列最后一位重要的士师，因为在他之后就进入了王国时期， 以色列也从整个神权政体进入到君主政体的制度。而第七章这边就成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我们看到上帝让撒母耳开始召聚百姓，呼吁他们悔改归向上帝，但是非利士人也在当中成为一个很就说外面来的一个攻击，一个压力。上帝在这边当中让撒母耳成为一个事实的工作，透过撒母耳的这个带领让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情况当中怎么样透过一个悔改归向上帝，经历上帝拯救的那一个事实。那第七章的经文就从撒母耳教导作为开始。第七章第三节讲到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而第四节也很快的记录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然后后面讲到撒母耳召开大会，召聚以色列一同进食悔改。而这当中非利士人就很紧张，他们发现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聚集，他们就担心，于是聚众来攻击以色列人。于是撒母耳就答应百姓的请求，向上帝献祭，祈求上帝拯救再次临到。而这一次上帝因着百姓的悔改跟撒母耳的祈求，再一次的施行拯救。上帝用轰轰的响声惊扰了非利士人，他们大大的得胜，一直到了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然后第十二节是这个经文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他讲到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一谢。以便一谢这个字就是帮助之时的意思，所以这边特别解释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去看第四章第一节，你会发现那边也有一个以便以谢。第四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可是第四章不一样的是，那一次他们带着约柜去打，结果打败了。这是我们上个星期谈到的经文。我想这两个以便以谢应该是不一样的地方，只是名字一样。但是借着这一次打败非利士人之后，撒母耳将一块石头取名为以便以谢。我想提醒以色列人，也提醒读者，把第四章的失败跟第七章的胜利做一个串联。在第四章，以色列人把约柜当作是一种好像可以带给他们力量，一种迷信的图腾，一种象征，所以他们落败了。因为在那个背后，他们是把上帝当作一个可操纵的对象。但是在这里，以色列人聚集进食，宣告我们得罪耶和华，这是真实的悔改。而透过这一次的回转，依靠上帝的行动，上帝为他们征战。这两次的命名，这两次地名，让我们看到截然不同的，当人怎么样去面对上帝的态度不同，上帝向人的回应也不一样。而特别在第七章，我们可以留意到出现一个非常就是重复的字眼，就是手。手这个字。第七章第三节，当撒母耳呼吁他们悔改，撒母耳说，如果你愿意悔改，上帝就会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到第七章第八节，非利士人聚众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百姓向上帝呼求说，主啊，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而到第十三节就描述撒母耳做士师的年代期间，上帝的手就攻击非利士人，并且将这些城池从非利士人手下就收回。原本那个一直被敌人的手压制受苦的人，如今反过来被上帝的手所释放。好像在针对前面四到六章那一个大滚的手被打断一样，这边上帝的手打断了大滚的手，也打散了非利士人手里的力量，使他的百姓从敌人手中得到自由。 而第四章到第六章一直跟第七章形成一个强烈对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第七章所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向上帝真诚的悔改，认识到上帝是我们的战士，是我们的拯救者。我想悔改是每一个被上帝所创造的人，按着形象所创造的人，祈求拯救的态度。悔改是我们向上帝祈求拯救的态度，而拯救是上帝对人悔改一个接纳的行动。这边我特别提到悔改是一个态度，是希望我们不要误会把悔改当作是一种交换条件，觉得我的悔改有任何的功劳带来了上帝的工作，不是哦。悔改并不是跟上帝的一种交换，悔改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那样的卑鄙、污秽、露下软弱，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因此愿向上帝承认我们的需要，并且认知到拯救是上帝的恩典，出于上帝的主权。而在这个上帝恩典的面前，能够使我们真的领受这个恩典的关键，就是人打从心中一个真实出于信心的悔改。而我认为即使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天天仍然需要这样的一个悔改的心。我们需要天天意识到，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即使信了主，我们仍有许多的软弱，我们仍有许多的不信，我们有许多的骄傲，我们有许多的自私，因此我们常常天天在上帝面前寻求上帝的赦免，祈求上帝再次的刚强我们。第七章的一个极美好的胜利之后，对撒母耳平生的工作做了一个描述，讲到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然后似乎就结束了撒母耳一个非常光荣的一个统治的时期。一翻到第八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前面一到七章，我们看到撒母耳的出生，他的成长，被培育，被承担责任，然后第八章一开始说他交棒。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交棒了，跳得很快，第七章跟第八章中间很多撒母耳的东西没有讲，一马上一跳就是交棒，可是这个棒交得不好。我们刚刚有说士师的功能是要审判，而审判的基础是什么？公义，对不对？审判就是要公正，不偏不倚。偏偏这两个儿子不行撒母耳的道，他们的审判怎么样？收受贿赂，贪图财力，看谁给我的红包多，我就判谁赢。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拍地出喝顺，就是，但是呢，好像在撒母耳这边是一个喝地出拍顺，就是反而是一个好的，父亲，却好像带出两个不太好的这个产品，两个歪瓜裂枣。而我们发现这种不公正的审判成为一个邪恶的统治。当人民的身，他们的冤屈，他们的控诉，他们心中的这种冤枉不能得到一个正直的抒发，变成一种苛政。而我们说苛政猛于虎，撒母耳这一次的失败的交棒成为他们接下来百姓要求立王的导火线。圣经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派长老来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让我们立一个王。”面对立王要求，经文说撒母耳不是很高兴，好像撒母耳不高兴的是立王这件事情。可是如果我们再往后读上帝对撒母耳说的话，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好像可能撒母耳不喜欢的不只是百姓要求立王，也包含百姓要求立王的原因，就是你老的已经不能做了，但小的又做不好。似乎对撒母耳是一个权柄的权威的挑战，所以撒母耳可能不高兴，也在乎他，面对到这个生命当中的一个问题，被他的百姓们所埋怨。但上帝说没关系，其实这群百姓一向如此，从出埃及以来就一直离弃我去拜别的神明， 既然他们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那就听他们的，给他们立王。可是你要先警告他们立王会有什么后果。所以从第八节开始，第十节开始，十一、十二到十八，就是撒母耳警告百姓的话。这段话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简单的说，就是你们立的王要强迫你们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曾孙子、曾孙女一代一代的下去，要替他服劳役。男的要不就种田，要不就打铁，要不就当兵；女的要能够做手工艺，为王煮饭。然后呢，土地要被征收，农作物要缴税。各位，这边讲说他们要缴十分之一给王，这是在他们缴十分之一给上帝的奉献之外，还要被王取十分之一来赏赐给他的太监跟臣仆，还不包括后面讲的牲畜也要被拿去，土地要被征收。各位，这一切的一切最终代表就是十七节所说的，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你们要成为这个王的仆人。这个仆人其实就是一个奴隶，他失去很多的自主权，他被主人所奴役。而那时当你们觉得被这个王所苦待，你们觉得活得不开心，你们想要呼求上帝帮助的时候，上帝说他会已读不回，就是你们呼求了我却不回应你们。而百姓不愿意听劝，他们还是执意要立王，所以撒母就打发他们回去，然后就进入第九章要开始立王的行动。各位，我们刚刚对这个经文第八章做一点简单的介绍，你会发现好像圣经作者在描写的时候对立王这件事情是一个很负面的态度，对不对？撒母不高兴，对不对？上帝警告立王，百姓不听，我们还是要立王。所以似乎这段经文给我们一种感觉，好像圣经的本身，或者说圣经作者的本身，或者甚至说上帝自己，好像在反对立王。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们看整个从五经开始的一个记载，你会发现立王这件事情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是安排好的。上帝起初对以色列的计划原本就有立王的规划。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六节，当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在那一次立了割礼之约的时候，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一句话，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同一段经文里面到第十六节，上帝也应许撒拉，我要赐福给他，你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创世纪三十五章十一节，上帝也再一次的告诉雅各，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到了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十节，当雅各向犹大发预言的时候，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些经文当然我们可以说它指向弥赛亚的身上，但是在弥赛亚这个来历的当中，历史的痕迹里面，我们发现弥赛亚来自于大卫的谱系，因此在地上的王国的设立是一个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而到了生命记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当要设立这地上王国的时候，摩西提醒百姓，你们要立王的时候，王要做些什么，王不能做什么，你们才能够确保王位可以长长久久。所以你会发现从这些五经的经文已经让我们看到上帝本身在整个救赎计划里面有一个地上的王朝的设立，是上帝救赎工作的一部分。上帝并没有否定立王，甚至上帝早已经预言将来会有这个为以色列人立王一个王国的来临。那既然是如此，为什么这一章写作的笔触似乎是非常的负面？整个撒母耳记的核心经文，如果我们思考撒母耳记，它是让我们看到上帝在选立一个领袖的产生的过程。而我们发现可能撒母耳记的第二章三十节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经文。撒母耳记第二章第三十节，上帝那边讲了一句话，说 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感觉这段经文成为整个撒母耳记，上帝在兴起一个属灵领袖，跟上帝废弃一个属灵领袖，一直不断重复出现的属灵原则。我们看到祭司以利因为藐视上帝，被上帝刑罚，从着他家做祭司的这个职分被断绝，他的两个儿子一日同死，以后他的子孙再也没有人能够承担祭司的角色。相反的，撒母耳因为尊重上帝，因着他母亲的信心，使得这个家庭蒙福，因此撒母耳被兴起，被上帝所重用，成为以色列的士师、先知与祭司。我们后面要看到的扫罗，他被高立为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但是他后来被上帝弃绝，因为十三章到第十五章，我们看到他一再藐视上帝的命令，没有照着上帝的心意去行。到了大卫身上也是一样，大卫虽然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建立统一的王朝，但是读到撒母耳记下十一、十二章，他贪恋拔示巴的美貌，他设计陷害了他的丈夫乌利亚。而当先知拿单指责大卫的时候，在第十二章那边，拿单说：“你既藐视上帝的恩典，从此你家刀剑避不开，必不离开你们的家。”所以，我们发现大卫的家庭，他的儿子们自相残杀，他的儿子们叛变，整个王朝埋下了一个隐忧。藐视这个词一再的出现在这些属灵领袖的故事当中，用来解释他们为什么从兴盛走向衰败。而我想这个地方也在这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第八章这里的经文似乎对百姓立王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描述，因为他们的动机不对。不是立王这件事情不对，而是立王的动机不对。我们看第八章的第七节，圣经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百姓们两次向撒母耳说，第五节：“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到第十九节，他们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注意，我们要一个王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这句话表明他们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已经过腻了上帝那一种差派士师帮助我们的生活，我们像别人一样也有王。有士师都只是从不同支派出来的，大家并不团结，但是有王不一样，王可以统一整个国家，带给我们最好的保护。而这样的动机更深层的是，他们忘记真正一直以来为他们征战、救他们、治理他们的是上帝自己。他们希望有一个人出来为他们征战，但他们忘记从他们出埃及以来一直为他们征战的是上帝自己。早在出埃及年代，当上帝用红海的水淹没了埃及法老军队之后，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三节，摩西带领百姓唱了赞美歌，里面说上帝是我们的战士。各位，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上帝用战士这个形象出现在他的百姓面前。他不但是个创造者，他不但是用话语托住这个世界运转的那一位护理者，他是一位战士，他是一个勇士，他是一个会打仗的人。而上帝这个形象在告诉以色列人，我会保护你们，我会拯救你们，我会为你们跟着外敌征战。但是这边以色列人说，我们要一个王像列国一样来替我们征战，意思就是什么？我们不用你上帝，我们要一个看得见的人。因此上帝会说，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当以色列要求立王，动机是对上帝作为战士的形象投下反对票，不想上帝再当他们的王。可想而知，为什么这边圣经作者用的是一种比较负面的笔触在描写这一段立王的要求。上帝并没有反对立王的 这一个事件。从整个上帝救赎历史的框架来看，从上帝呼召义人一直到上帝的弥赛亚来临，这当中地上的王国建立是整个救赎计划的一个部分，因为将来弥赛亚要从这个谱系而出生。所以不是立王这件事情不对，而是立王背后的动机不对。他们要求立王的心态其实背弃了过去跟上帝所立的圣约，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上帝。要求立王动机是属于一个否定上帝的行动的时候，他们没有把上帝当得的尊荣归给他，没有真的把上帝当作那一位战士他们的王。各位，这对我们也是个提醒，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同样面对这种挣扎，到底谁是我们心中真正的王？当我们生活碰到难题，当我们生命遇见试探的时候，也是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效法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还是我们愿意顺从圣经的教导？而当我们做出决定的那一个时刻，也就反映那个时候我们心中到底选择谁做王，是世界还是基督？百姓们做了这个决定，撒母打发他们回去，然后进到第九章到第十章这一段立王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节。立王这段情节可以看到，这个经文有点长，包括扫罗被打发去找驴子，结果驴子没找到，找回来一个王位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就是形容哦。好，我们顺着这个情节来介绍一下这个经文。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出场的人物，这个人叫做扫罗。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菲亚的玄孙，比哥拉的曾孙，洗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这个很像我们看电影或是看小说的情节，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对这个主要人物有一些介绍，描写他的一些外貌的特征啊，他的一些家世背景啊。简单的看一下，你会发现这个扫罗的背景其实相当不错，对不对？他有一个族谱被记载，他的父亲家里应该是蛮有钱的，因为后面可以看到他有驴子可以不见，那表示家里有一点财富。把他翻译做大能的勇士这个词，其实在路德记第二章描写波阿斯的时候说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其实两个字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可以意为是勇士，也可以看为是很有钱的人，所以这个家世不错。然后扫罗呢，长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这个用今天的话，扫罗就是高富帅，对，这种富家子弟第二代，又长得非常的魁梧，面貌俊美。第三章故事情节有了一个冲突点出现，就是驴子不见了，所以扫罗父亲就打发他去找驴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找驴的过程大概找了三天哦，因为从第二十节撒母耳跟扫罗说，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所以可以发现扫罗去找驴一直找。如果我们看一下地图可以看到有吗？好，这个地图大概让我们看到这个扫罗他找驴的一个行程哦。圣经说从以法莲山地、沙利沙地、沙林地到了便雅悯地，后来到了苏佛地，一直都没有找到。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虽然说找不到，可是出现很几个有趣的地方。扫罗想要走了，他找不到，找了三天，有点可能觉得不可能找到了吧，也许驴被吃了吧，被野兽给抓去了吧，也许驴走失了，再也找不回来了吧，所以他想打道回府了。可是却是一个仆人，那个跟着他出去找驴的仆人出声讲话了，他跟他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很有意思，圣经并没有说这个仆人叫什么名字， 他是个无名氏，可是他讲的话很重要，因为他讲的话改变了扫罗的下半人生。扫罗因为听了他讲的话，就说好，那我们去找这个神人。如果扫罗不听这个话，就回家了，后面就没了。好，换句话说，用今天网络术语讲，扫罗就要领便当下班，没有他的戏份了，就是就结束了。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一个改变了扫罗的下半生的一个人，是一个名不见经传、无名无事的仆人。第二个有趣的点，我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是这个仆人跟扫罗讲说这里有个神人？如果扫罗家是一个挺有一些身份、社经地位的家庭，有一点钱，应该在那里，应该是社会的这种网络不错，应该消息很流通。再一个，撒母耳那时候已经做士师好几十年了，他住在苏佛地拉玛城，这件事情应该不会是一个秘密，对不对？一个众所皆知的事情，为什么扫罗居然没有想到？我是他仆人提醒他说，这里有神人，我们可以来求问他。好像圣经在描绘扫罗是一个很被动、不知情，总是被人的话所讲了，被引导才动作的。他的爸爸猜他会找驴，他去找了，找不到他想回家了。他的仆人说这里有神人，他就停下来了。好像这种笔触的描写，形塑扫罗是一个相当的不知情的情况底下，一直被动的被人的话所引导在做决定。第三个有趣的点，扫罗跟仆人说，我们去找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一舍客勒的四分之一的银子，可以送他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当时候去找神人咨询，就是你各去法律咨询要付这个咨询费，做土地中介要有中介费，去找神人也要付给神人一些礼物。然后扫罗说没钱，结果出钱的是什么？仆人。哎，你是少东家，哎，你是派薪水的，结果你没有钱，是你的仆人替你出这个钱。好，这个消息是仆人给的，钱是仆人出的。我觉得整个的描绘，扫罗好像就是一个非常很不能讲很鲁钝，但是好像就是一个非常盲目被动被人家带着走的这种情况。一个不知情的年轻人，他的生命要准备经历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转折，而帮助他经历这个转折的是一个无名氏的仆人。去拜访先知的资金是他仆人给的，但是对扫罗而言，一点都不知道其实背后是上帝的工作。到了下一幕，这个情况再次出现。下一幕到了这个要进城的时候，有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跟扫罗就相遇了。然后呢，扫罗就说，那仙剑在不在？注意这个少女的回答，她说在这里，她在你们前面，快去吧，她今日正到城里。今日正到城里，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刚刚前面第七章最后讲的撒母耳做士师，第七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说，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基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哪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换句话说，撒母耳进行士师的工作是每年怎么样巡回进行审判的工作。那撒母耳是有先把他行事历发在这个、这个国家公布栏吗？没有。扫罗有这个撒母耳的这个 Google Calendar 吗？没有。可是这边刚好以色列的少女说什么，他今日正在城里。各位，这个用语的描绘产现出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意味，好像今天就这么恰巧你来的时候撒母耳就在，你来的时候撒母耳就在。 各位，这个恰巧让我们看到上帝在背后一直不断的在工作。从前面扫罗被打发出来找驴当中经历的过程，到今天遇见这个少女，少女说先知今天刚好就来这里了，她回来了。后面到第十五节揭开了整个这个主题哦。第十五节说，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各位，这是整个故事的叙事当中唯一一个倒叙的手法。他在讲的是，当扫罗今天来到苏佛地的拉玛城准备遇见撒母耳之前的前一天，上帝跟撒母耳说了这些话。而上帝跟撒母耳说的这些话，说我必使一个人来到你这里，而他就是我要膏的君王，是上帝使他来到这里。各位，你我的人生当中，我们都在经历很多的事情，我们从小时候到如今的生长的环境，我们做了很多决定，我们做了很多判断，我们看了很多的资料，我们问了很多的人，我们生命的一路的到如今，我们大概不太能够想象，其实是上帝使我们走到如今。我们必须知道，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大概没有一件事情是突然的。就像扫罗对他而言，他是一个被父亲打发出来找驴的儿子；对扫罗而言，是一个找不到驴准备要回去却被仆人劝退的一个少东家；对扫罗而言，是今天刚好来到这里，先知也在的一个情境，但是上帝却说，这是他使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各位，我们跟扫罗一样，今天我们一生所走的路径，其实也是上帝使我们走到如今。这个 Adam Smith 写的这个《国富论》，这个《The Wealth of the Nations》，里面讲到整个世界的这种市场经济是按着供需在调整。但是其实在这个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手 Invisible hand， 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整个市场的运作，因着人的需求，因着供给的这种产生，促进了整个资本的市场的运作。那个 Invisible hand， 那个是一个没有人可以去控制的东西，市场变化诡谲多变，没有人可以控制它，因为这世界这么的繁复，几十亿的人在生活，那东西是不可能透过一个制度来完全去约束它、引导它。这个世界整个运作其实就像这样子，从上帝护理的角度，从圣经整个神学的角度，我们会发现整个世界的运作有一个看不见的手，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用他的话托住万有，让世纪运转，让日夜能够更替，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前进。我觉得大到整个国家王朝各个的更迭，到我们人的生命的生老病死，我们必须知道在背后有一个上帝看不见的手在运作，让这个世界在运转的是上帝看不见的手。我觉得上帝带领扫罗一路到这边的一个过程，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相信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超过上帝掌握的。圣经说，上帝连我们头发都数过，若是他对我们一切的生命有这么深入的掌握了解，那我们也可以相信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也在上帝的掌管底下，有上帝美好的旨意。我觉得大多数时候我们自己在走过这些人生的 路程的时候，我们在经历的当下，我们不一定可以明白，也许我们是因为太高兴没有感觉到，也许是因为太挫折太悲伤，不会有这样的意识。可是他真的就是这样子，上帝在带领我们一生的脚步。而这些我们当下不明白，甚至过了很久才会明白，也甚至可能到了见主面才会明白的，我们必须常常存放在心中。我们一生所走过的都不是突然，有些东西我们今天可能没有什么答案，为什么我们会面对这些事情，我们会是为什么今天会走到这个地步，我们大概没有什么真的的答案。就像拿俄米，你看他面对饥荒，然后搬到异地，然后死了丈夫死了儿子，然后好像两手空空的回到伯利恒。我想拿俄米大概没有办法体会他这一生这样的路程所经过这一些的生命的这些熬炼，其实是上帝在当中预备大卫谱系的来临。因为当拿俄米他看到波阿斯跟路德生下的孩子俄贝德，他大概没有办法预期这个俄贝德将来会成为耶西的父亲，耶西会成为大卫的父亲。我想他可能没有办法在那个整个生命的苦难当中预先想到，没关系，这是为了上帝荣耀的缘故，以后大卫要出生在我们家庭。我想他大概不会这样想，他可能真的到了见主面才知道，原来这一生他的人生当中一个小小的农村的农妇所走过的人生的困苦，其实在上帝的手中是上帝整个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我想他大概真的到见主面才能够知道，他一生走过的并没有突然，而当他在一生走过当中继续能够有信心回应上帝的时候，这个大卫的谱系就降临在当中。我想你跟我的生命也是如此，上帝救赎的计划透过耶稣基督的来临已经完成，而上帝那最终的救赎仍在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实现。而今天你我的生命也在这当中被上帝所使用，我们如同那大海当中的一滴水，可是就是这一滴水它成为整个大海能够有那么强大力量的一个来源，而上帝就使用我们这渺小的生命继续在完成他伟大救赎的工作。而我们生命当中走过的一切，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真的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上帝并不会做错事情。撒母耳跟扫罗相遇了，撒母耳在这一次的案例当中是在一个隐秘的情况进行的。我们看到第九章的最后，当次日清早扫罗吃完了祭物，然后住了一个晚上，黎明的时候撒母耳把扫罗叫到房顶上，叫他仆人先离开，两个人单独在一个隐秘情况底下，撒母耳要高立扫罗做王。这个隐秘的情况进行，这个高抹也许是因为公开的时机还没到，也可能是因为要让扫罗有一点时间适应这个突如其来的状况，毕竟他这趟出来是来找驴子的，没想到找了一个王回去，我想这个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是出来找驴子的，找了三天结果驴子没找到，结果被高利为王，这个可能跟我在路上走路捡到一个彩票，哇，大乐透7亿、就是可能那种一下子呼噜起来，当了一下这个大锤子打在脑袋当中，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也许扫罗需要一点时间去面对这个转变。所以这个隐秘的情况，就案例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王，用油膏了他。我想也是为了让扫罗安心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带你来这里。所以撒母耳给了扫罗三个兆头，证明上帝与他同在。第10章第9节说，那一日这三个兆头就都应验了。那一天上帝赐给扫罗一个新的心，上帝的灵感动他，他在先知当中受感说话，他成为一个新人，然后就回家。17节开始，扫罗就召聚百姓，因为已经暗暗的高抹完了，我们不晓得过了几天或是过了多久，撒母耳再次召聚百姓，这次要公开的让扫罗站上台面的。撒母耳用抽签的方式，这真的太奇妙了。对，撒母耳知道他已经高了扫罗， 但是萨姆大概不会去故意在签上做手脚，但是就像一个抽便雅悯，再一个抽宗族，再一个抽家庭，再一个抽就扫罗。我想这真是上帝奇妙的作为，让整个抽签一直就往上帝所预备的方向在前进。但是有趣的来了，这个被抽出来的扫罗却躲起来。我们不晓得是扫罗实在还没有从那个被大乐透砸中脑袋的这种狂 太突如其来的当中醒过来，没有做好心理预备，还是扫罗真的很胆小不敢做，还是扫罗其实非常不情愿做，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多说。但是躲藏起来这个行动其实暗示了扫罗心中其实有一点的抵抗，不是吗？撒母耳这是招聚，就是要来抽签，就是要立王啊。那扫罗已经知道他被高立为王，可是却在这当中自己躲在一个地方，不想让别人知道。不管他心中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他带出来一种意味，是一种抵抗上帝的心意，不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的一种态度。我想这一个描述让扫罗被立为王这件事情蒙上了阴影。然后这个经文的最后说到，有一些人被上帝感动跟随扫罗，但同时有一些人并不服气，藐视扫罗。而这让我们看到，扫罗要能够得到所有以色列民心悦诚服的拥戴，还有一段路要走。他需要一个证明自己是能够救赎他们的君王的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第十一章，圣经讲到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亚门人是、如果我们看创世纪，他是罗德跟他小女儿乱伦所生的后代，常常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跟以色列人争夺河东约旦河东的土地。士师记第十一章就记载了士师耶弗他跟亚门人征战的一个过程。到了撒母耳这个年代、亚门人仍然时常在侵略约旦河东加德拉流便支派的土地，而这一次圣经说亚门人的王拿辖来到基列亚比校正。基列亚比在哪里呢？这个新的图让我们看到它在约旦河东大概有两英里左右，大概位于加利利湖南方的20英里左右。而这一次拿辖王对这群基列亚比人提出个非常严酷的条件，就是把你们的右眼挖出来，我就和你们立约。基列亚比人要求7天的宽容期，而拿辖也很有把握，觉得没有人会救他们，就算有人来救他也不怕，所以他就让基列亚比去派救兵。为什么基列亚比要看看有没有来救他们？这个里有个历史原因哦。你还记得在出埃士师记的最后啊、有一个利未人的妾，在便雅悯的基比亚，也就是后来扫罗住的地方，他被匪徒凌辱杀害，所以这个利未人回去之后非常生气，把他切怎么样？切成12块，送到以色列全境，呼召人出来跟便雅悯人打仗，因为便雅悯人纵容这一群基比亚的匪徒凌辱他的太太。那一次，便雅悯人不愿意交出基比亚的匪徒，所以以色列宗支派跟便雅悯人支派大战了一场。那一场大战之后，便雅悯人被杀了25000个男丁，只剩下600个男丁。之后以色列众支派就很后悔，因为便雅悯支派要灭绝了，为了保护上帝的一个支派不致灭绝，他们就要想办法让这600个男丁可以有老婆，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普查，那一当次我们叫所有以色列人出来，我们要立誓要来跟便雅悯人打仗，不出来的要被惩罚，有没有谁没出来？查出来了，基列亚比人没有出来。所以那一次基列亚比人就被以色列人屠杀，只留下400个未嫁的处女，就硬嫁给便雅悯人当老婆。 所以基利亚比这地方的人跟以色列众支派有一个内在的历史张力存在。所以这一次当他们面对亚门人拿辖要来挖出他们右眼的时候，他们说给我们七天的时间去找看看有没有以色列的人愿意救我们。这一次他们去救，他们跑去找扫罗，因为他们跟扫罗有一点的关联性。所以扫罗听到这件事情就非常大大的被上帝所感动，用了一个行动，他就仿效了那一次利未人把他切成十二块送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行动一样，他把一头牛切成十二块送过去。这一次一样，他不是要做 BBQ 送烤肉，他是要呼召大家要来做这个征战的行动。这一次行动带来非常大的效果，圣经让我们看到第八节，他招聚了30万以色列人，3万个犹大人，总共有33万的大军。然后上帝的灵就降在扫罗身上，他带领他们分成3队冲进了基列亚比这个地方，打败了亚门人拿辖跟他的军队，带来一个极大的胜利，也救赎上帝的百姓脱离辖制。在这里我们看见扫罗的作战呼召是因着圣灵的感动而极有果效。过去士师时期，上帝的灵不断的降临在厄陀涅、基甸、耶佛他、参孙，而这里11章第6节说上帝的灵也感动了扫罗，让我们看到扫罗也像那时候这些士师一样，他能够在以色列人面对难处的时候被上帝所兴起带出拯救的行动。某方面他提醒我们，虽然进入君王统治的时期，而这个君王要能够有能力拯救他的百姓，最大的关键还是上帝的灵的感动。这个行为，上帝让扫罗证明自己有能够拯救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最终还是让我们看到是因着上帝的灵的感动，使得人能够为上帝做事，完成上帝的工作。如果没有上帝的灵，一个君王他也不能够好好的尽忠职守。各位，当我们说以色列这个时候要从神权的政体进入到君主的政体的时候，他仍然是在一个上帝所授予的君权底下来运作。一个君王倘若他没有恪遵职守，忠心的听从上帝的话，失去上帝圣灵的充满，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上帝所托付给君王的角色，他仍然会失去祝福。这个我们后面看到扫罗、大卫、所罗门以及列王记所有的诸王都一样。而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一方面这边上帝的灵降在人的身上也提醒我们，以赛亚书第61章第3节也是后来耶稣在路加福音第4章所说的，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当耶稣起来读了以赛亚书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耶稣带来真正的拯救，耶稣是那被预定的弥赛亚拯救者，是因着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感动他，充满他，使得耶稣在那个时代让以色列百姓回想到上帝透过士师拯救百姓脱离仇敌辖制的情况。耶稣也要释放我们脱离罪恶的压迫，使我们能够因着信心投靠我们的主基督，经历上帝拯救的大能。这一次扫罗他带领百姓作战成功，他成功的证明他是上帝拣选的拯救者，他用一个实打实的胜仗来向百姓说话，而这也回应了10章27节那些匪徒的怀疑，所以百姓出来要秋后算账，要把这些藐视扫罗的人抓出来处死。扫罗本来可以借此立威清除政敌，但是你发现扫罗讲了一句话非常好，他说他知道这一次得胜的原因是因为上帝。11章13节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这句话让我们看到，到这个时候扫罗他终于认清自己被上帝高立为王， 也透过这一次征战的事件，扫罗相信上帝使用他，上帝的灵充满他，使他可以承担这个责任。他也知道这次胜利来自于上帝的作为，这是一个君王应当有的正确的表现。扫罗是这一次的表现相当的好。圣经作者也透过扫罗带领这一打百姓打胜仗这件事情，告诉百姓，告诉你跟我，上帝才是那真正的拯救者，上帝才是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世上安身立命的拯救者，不是士师，不是将军，不是君王，而是上帝。扫罗这一次将荣耀归给上帝，将胜利归给上帝，让我们看见他对上帝的降服跟尊崇，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我们后面会看到，后面扫罗怎么样的被上帝所厌弃，会成为极大的对比。这个我们后面谈啊，谈到下个星期看到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的时候，会跟这边形成一个极大的对比。那这次的胜利确立了扫罗领袖地位，撒母耳率领众人就在基甲立国献祭，然后在上帝面前确立扫罗作为王的地位。扫罗在整个暗地的高抹，公开的抽签，然后经历这次征战得胜，他终于黄袍加身，成为以色列第一个王。而这也代表了以色列从一个松散的支派的结构，进入到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从表面看来，这个经文好像在描写扫罗的兴起，好像是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释放百姓脱离压迫，建立以色列王国。但是从扫罗最后的宣告，让我们看见今天真正拯救我们的是上帝，耶和华才是真正的拯救者。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我们面对仇敌，这个世界的冲击，许多不同的价值观的这些侵蚀，我们所面对到各种生活的压力跟难处，我们必须再次的定睛在上帝身上，知道上帝才是我们真正的拯救者。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世上一切的所有都从你而出，也因你而立，也在你话语当中被掌管、被引导与保守。就连我们这微小的人，我们的生活作息、我们的出入行为，也都在你的手中。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你是那位良善、慈爱、美好的上帝，你必按着你的公义、诚实来引导我们，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将自己交托给你。也许每天我们所经过的路程，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很多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真的相信在你的手中我们是稳妥的，我们是蒙看顾的，是被你保护的。愿我们常存这样信心过每天的生活，好叫我们在那日能够更深的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主的恩典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